各位主里面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呢，就都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在当中跟大家见面分享主的话。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关于安息。当你一想到安息的时候，大家想到什么？可能有些人想到主为安息，不过未那么快主，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到主那里得享那个永恒的安息。但是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也都应许过我们有安息。最近这个礼拜大家可能都留意新闻，就讲到澳洲呢是这40年来经济最差 的一年。咁开始你发到呢，除了物价上涨啊，有些地方有些人失业啊，有些铺头闩门啊，也都好多，特别我们的下一代呢，特别30多岁到40多岁那批呢，特别当有仔女又要供楼呢，那种的担子是很重。所以在这些这样的环境底下，人怎能够安息呢？即使在座有很多人，刚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原来活泉堂今日有很多什么三分之一的人是已经退了休。但有时我们退而不休，那个休是讲忧愁的休。退了之后，但是有时我们的心里面还是很多忧愁。当然可能我们已经有自己的物业，我们可能不需要担心经济，但我们很多时候担心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儿女或者家人或者其他很多的东西。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底下，有时人怎么能够在一个这么多的重担底下，我们怎么能够有安息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刚才大家所读的，留意到有三节经文，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跟着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经常以为主耶稣讲的安息是讲的一样东西，就是你在生活的里面，你面对的很多的担子，怎能够在这些担子当中得到安息呢？这样。其实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看回前文后理，就是上下文是讲的耶稣是讲的做门徒那种的安息。成本马太福音呢，有人话呢是一本嘅主耶稣教导门徒嘅手册 ,disciple making 嘅 handbook。你留意到喺呢段我呢度呢段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章嘅时候，主耶稣系差派门徒两个出去传道。到到十一章嘅时候，主耶稣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主耶稣去到各城各乡去传道。而在这段经文之前呢，讲到有两件事，一个就是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他的信心很软弱，他差遣的门徒问耶稣，你是不是就是那位旧约所讲的那位的尼赛亚呢？这样。然后跟住就先你所读的那段经文，就讲到主耶稣自己的家乡那几个地方，哥拉逊、伯赛大和加百农，这三个地方的人呢，主耶稣在那里行过很多神迹奇事，但是经文说到他们总是不信。然后到第十二章一开始又讲到主耶稣在安息日他医病的时候，被那班法利赛人来到去质问他，为什么你安息日会做这些事。我们看到做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自己当在地上的时候，面对一些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挑战底下，但是仍旧有安息。这段经文就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告诉我们，怎样在这些这样的挑战底下，我们可以得享安息。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到仔细去读的时候，这两节经文呢是讲的两样东西。在第27节讲到烦恼负担重担的人是所有的人，然后跟着第28节说， 你们当父爱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个是对门徒讲的。廿七节是讲到烦劳苦担重担是一个邀请，一个 invitation。然后跟住你们要当父爱轭，学我的样式，这个命令来的。然后怎样得到安息呢？第廿七节讲到你们来，你接受邀请你就有安息的了。但廿八节是讲到你们要遵守主耶稣吩咐你的，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得享安息。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个安息的时候，我们去思想到原来得安息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的途径。第一个途径是什么呢？就是接受主耶稣的邀请 invitation。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第一句就是来，英文是 come。 来就是一个邀请，是对所有背负住重担的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重，他一想到当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他们一直会想到就是昔日他们的祖先在埃及他们做苦工那段日子，也都包括他们自己当时在罗马帝国一个政治的压迫底下他们的生活。今日你和我都可能有面对不同的重担，你今日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背负着什么重担呢？可能你有些重担是你的身体健康的重担，屋企家人的重担，或者可能经济或者人际关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背负的重担。但主耶稣说，无论什么重担，只要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这里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 come to me。 主耶稣不是教我们一套的理论，你照着这套理论去做，也都不是叫我们参加一个组织或者是接受一套的制度。是主耶稣邀请我们做什么呢？是跟他建立一个关系， come to me， 到我这里来。然后跟着主耶稣说，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当你背负着重担的时候，你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就会给你安息。有些人说这么简单的吗？就是真的这么简单。有多人不信耶稣，就是因为他们以为信耶稣是很复杂。我记得我的哥哥呢，我大哥哥带我他前年呢，是去年的时候呢，他是80岁。咁呢，佢我哋屋企系我哋第三代，我阿嫲已经信咗耶稣。咁所以我哋几兄弟呢自细有机会返教会。但我哥哥呢，虽然细个亦都返教会学校，亦都返教会，但跟住后来出嚟做嘢之后就离开咗主几十年。到佢晚年嘅时候呢，开始就接触返福音嘅时候，佢就一路一个困扰佢嘅问题，就係信耶稣要做，哇，好多嘢唔做得，我驚我做唔到喎。到时我信咗耶稣之后，我又会遵守唔到，咁点呢？咁样。好多时候我哋以为信耶稣我哋要呢样嗰样，所以嗰啲嘢阻碍住我哋。但主耶稣话，烦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如果你背负住一啲嘅重担，身心灵疲乏不堪嘅时候，今日主耶稣邀请你到佢嗰度，佢会俾你同埋我得到安息。你愿唔愿意接受呢？呢个系第一样嘢，得安息嘅。第二个嘅途径系咩呢？主耶稣话：你们要负我嘅轭。主耶稣嘅安息，我哋谂一谂，如果主耶稣俾咗安息，唔系一劳永逸嘅咩？点解仲要再有第二个要做第二啲嘢嘅呢？这个呢其实好似一个嘅例子，就係、是、我觉得俾一间屋你係免费俾你住，係送埋俾你嘅。但你入咗去嘅时候你有安息，但你都要打理，係咪呀？你间屋都会有污糟邋遢， 如果你嗰唔理嘅时候，间屋就好难住到有安息嘅。作耶稣基督嘅门徒，当我哋嚟到主嘅面前，我哋得到安息。但当我哋面对呢个世界好多嘅压力、好多挑战，俾人哋憎恨、俾人误会，好似主耶稣同埋门徒喺地上一样。有时呢啲嘅压力系沉重到一个地步咧，系令我哋好疲乏不堪，系将我哋打沉。所以主耶稣教导我哋喺个咁嘅环境底下，我哋点能够保持有呢种安息呢？就系要负我的轭。主耶稣讲负我轭，呢个轭系咩嚟？咩嘢嚟嘅咧？我哋睇到呢一幅图画就好似两只牛，嗰、那个膊头。嗰條頸上面就有一個木做嘅轭，喺當時巴勒斯坦咧，呢啲嘅轭咧就套喺只嘅牛嘅頸項上，然後咧就孭住嘅就係個鐵犁，或者係個木車，跟住就可以做佢哋要做嘅工作，耕田啊，或者做運輸嘅工作。負轭俾你去諗，俾我哋諗起啲乜嘢咧？就係失去咗自由，受到壓制。我谂冇一个人中意嘅，好似中国人喺古代做囚犯嘅时候，我哋啊，当一个囚犯要被斩头嘅时候，个个都你睇翻嗰啲图画，就系俾人哋有一个轭缚轭住嗰条颈嘅。所以人要得安息，我哋谂一个人好似好唔合理喎。如果你要得到安息，系要脱轭，唔系要缚轭，系咪啊？系要减绑，唔系增绑啊！点解主耶稣话你们要负我嘅轭，反而可以得到安息呢？这个最关键问题就是主耶稣嘅轭唔系普通嘅轭，因为主耶稣嘅轭系乜嘢呢？佢话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嘅。主耶稣话我的轭是容易嘅，咩叫容易呢？个英文嘅意思咧就叫 perfectly fit， 个原文嘅意思就系话系。为你度身订造嘅，我哋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当佢未做传道之前，佢做咩嘅？系木匠，佢一个专业嘅木匠，一个好嘅木匠咧，佢会当时嘅喺犹太嘅社会里面，呢啲木匠会帮人哋做呢啲嘅木轭，系 fit 到嗰只嘅动物啱啱好，好似你。买对鞋咁样，如果嗰对鞋唔啱身嘅话，你着落去系好唔舒服，好辛苦，系咪啊？如果你谂一个木匠，佢做个轭做得唔好嘅话咧，系吉落嗰只牛嗰只嗰条颈，系做唔到佢要做嘅嘢，或者话遍体鳞伤、头破血流。但系主耶稣基督为我哋度做嘅嗰个轭，系非常之啱我哋用。当我哋套上耶稣所负，我哋附上耶稣嘅轭嘅时候，我哋会感觉到系轻散，系容易嘅。当我哋谂到犹太人嘅文化，佢哋讲嘅嗰个轭系乜嘢咧？负轭就系讲到系接受嗰个嘅教导，负耶稣嘅轭就系听耶稣基督嗰个嘅啊，同埋接受耶稣基督嗰个教训。就是凭听从主的意思。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负轭呢？我不想任何的轭在我身上，得不得呢？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住罪的轭，我们是罪的奴仆。你喜欢一人不喜欢，等于你在这个世上生存，这个世界你就受地心吸力嗰个嘅限制，你唔能够跳上天空。同样，每一个人生在世界上面，我哋都系负紧呢个罪嘅轭，系受罪嘅捆绑。喺呢个世界上面，今日所最啊，除咗 cancer 或者心脏病之外，第三样最大嘅人类嘅疾病咩咧？就是、depression， 就抑郁症。好多时候，抑郁亦都系同我哋。人加诸在我哋身上期望，同埋我哋自己对自己的期望造成嘅。当然，亦都有好多系嗰、那个啊，即系化学作用啦。有时当我哋化到别人加在我哋身上，譬如我哋嘅父母自细到大 在我们身上期望我们什么，当我出来做事我们的老细期望我们什么，这些成为我们那个压，有时是很辛苦的。又或者我们的政府或者是我们的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要我们负的压，但这件事有时都不是那么重要，是有时是我们加诸我们自己身上。有些人是对自己的期望很高，高到的地步是自己根本做不到的。所以主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他说有些人的神是比、那个主人比那些仆人，有些是拿五千的，有些是拿两千，有些是一千的。如果你是一千或者两千，你觉得自己应该要拿五千的时候，你对自己期望这么高，但你卒之地达不到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来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如果你不负耶稣的轭的时候，你就要负人家给你的身上的轭，又或者你自己给自己的轭，这些的轭都是很痛苦的。唯有主耶稣基督的轭是容易的，是轻散的。而第三样嘢呢，得安息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学主的样式 imitation。耶稣不仅只吩咐门徒你们要负我的轭，他都吩咐门徒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学耶稣的什么样式呢？就是他的柔和谦卑。柔和谦卑这两样东西是一个什么来的呢？其实讲同样一样东西。有人以为柔和就是讲说话阴声细气，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来的。柔和是讲到一个人的顺服，好像一只马顺服他的主人一样。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柔和谦卑的时候呢，往往是用另一个字来到代替，就是小孩子。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至第四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为什么要主耶稣用小孩子来到去形容谦卑呢？我们记得这个小孩子在二千年前和今天的小孩子就是很不同的。如果问屋企最大的那个是谁，不是你，是谁？是你那个屋企的小皇帝，是不是？现在的时代小孩子是我们好父母可能会很纵容他们，在二千年前没有人会纵容小孩子。小孩子是完全没有社会地位，小孩子 是完全是 无权无势的。所以主耶稣用小孩子来到代表一样东西，就是你们若果不像小孩子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们就是好像小孩子一样，你无依无靠，你不可以凭着自己有任何的权势，而只能够依靠别人去保护你。所以当一个人他主耶稣说你们要谦卑像小孩子的时候，就是放低你自己。好奇怪，主耶稣说你们得享安息，不是叫我们你要做多些的查经啊、祈祷啊、奉献啊、唱诗，这些很属灵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是一些假冒为善，因为当时法利赛人都成日都祈祷，成日都禁食的，成日都是周济穷人。但主耶稣一啲都唔欣赏，因为佢哋做出嚟系俾人睇。所以主耶稣系讲到一样嘢，一个人要心里面要得到安息嘅时候，你要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同安息有咩关系呢？其实非常之有关。当你谂翻昔日喺创世纪呢、这个安呢、这个伊甸园系代表咩嘢？就是、一个安息嘅地方。而我哋嘅始祖亚当夏娃，点解佢？当他们犯罪之后，那个犯罪是什么？就是他们很想上帝一样接受魔鬼那个的试探， 好似上帝一样能够知道分辨善恶。所以他们离开伊甸园就是因为他们那种骄傲。所以安息和人那个的能够谦卑柔和谦卑是有 很大的关系。但是骄傲那个试探呢是非常犀利，可以说无孔不入。当我们几时觉得自己是谦卑的时候呢，其实那几时我们就没了谦卑。哪怕你信了主几十年，你受过很多的圣经的训练，或者带过很多人信主，魔鬼都好能够成功地使到我们跌入这个试探，就是骄傲。譬如你侍奉的时候有人赞你一句，你心里面轻飘飘咁样，那个已经堕入了那个谦卑那个的试探。当你有人赞赏第二个人而不赞赏你的时候，你的里面又觉得很不开心，你又已经陷了这个陷阱。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早期有一位教父叫做圣奥古斯丁，他提到一样东西，他说基督徒有三件事是很重要的。第一是什么呢？谦卑。第二是什么呢？谦卑。第三是什么呢？都是要谦卑。基督徒在我们在世侍奉的时候，不是你要多少的恩赐，你多少的知识，多少，而是你在神面前能否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谦卑下来。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学主耶稣的样式又谦卑，但是怎样得到谦卑呢？这里呢，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去思想怎样能够有谦卑呢？是从我们认识神开始。在第25节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然后跟着第27节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两道呢都是提到关于主耶稣怎样认识我们的天父。真正的谦卑不是自己创造出来，而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的一种回应。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认识神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他称呼上帝为我，他说父啊，天地的主。谦卑不是只是看到自己和自己的卑微，而是首先意识到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识自己。因为我们越认识神的无限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有限。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软弱。当我们看到上帝那个伟大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的渺小。刚才那位姊妹，当刚才带那首诗，我要向山举目，当你看到大自然的美的那种伟大的时候，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渺小。所以谦卑就是当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自己。保罗在罗马书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吩咐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怎样合乎中道呢？你的中道和我的中道是不同的。这里提到一件事，就是当你认识上帝，你从上帝的角度去看别人和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不够胆去骄傲。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不会看自己过高，也不会看自己过低，而是刚刚好。有一位上个世纪一位很出名的一个神好重用的仆人叫 Dr. Carl Henry， 他是 在美國的一個福音美國的福音運動裡面一個主領的一個屬靈的領袖。Fuller 神學院啦，同埋 Christianity Today 啊，同埋好多嘅工作咧，都係由佢發起。雖然佢有好多嘅建樹，好多嘅佢嘅著作，但係有一樣嘢，啲人對佢嘅懷念就係佢個人好謙卑。所以到佢晚年嘅時候，有人訪問佢一個樣，佢話 Dr. Henry， 佢話問佢有咩秘訣，點解你能夠保持喺咁？雖然你一個喺你事業各方面咁有成就，但你一樣保持到咁嘅謙卑。佢回應一句說話，佢當一個人站喺十字架旁邊嘅時候，佢點能夠傲慢呢？當 When you are standing beside the cross, how could you be proud? How could you be arrogant? 嗱，呢個係一個好大的提醒。當你真係認識上帝十字架嘅時候，你點夠膽狂傲？这个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醒，谦卑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的神的认识。第二样东西，谦卑是什么呢？就是顺服神。在刚才我们讲到，当施洗约翰在监狱的时候，为什么他会信心软弱，会问耶稣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就是那位要来旧约所应许的尼赛亚呢？如果大家明白點解施洗約翰會坐監咧，就因為佢指責當時嘅這個嘅希律王犯奸淫，所以後來希律王好嬲，就將佢坐落下在監裏面。當施洗約翰坐監嘅時候，佢受盡好多嘅苦難，佢開始產生疑惑。他當時的問題就是，如果主耶穌是尼賽亞，為什麼他不帶領百姓來到推翻這個羅馬政權，復興以色列國呢？他不知道為什麼神主耶穌他聽到主耶穌在外面行了很多神蹟奇事，為什麼主耶穌不行神蹟令到他能夠出監獄呢？當時約翰在苦難的時候，他問這些問題，我們很明白。但主耶稣的回答就是引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他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我们活在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无法去理解的。刚才大家唱嗰首诗篇121篇，都系我好中意。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但系有时当你人生嘅日子里面，系咪每一次你唔会有交通意外咧？系咪每一次基督徒都一定会系冇事嘅咧？有时唔系喎。我大概几个月前咧，我去咗一个地方。就去探一位嘅Alan Webb， 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佢？佢係活石堂之前嘅英語嘅顧問牧師。咁咧，佢都80几岁，即係將近90岁。咁我專登去嗰度，去佢間教會，係一個係近住 North 呢個 New South Wales 同埋 Queensland 中間 border 一個 country town。咁我當我去咗嗰個教會有兩次，我同我太太。咁有機會見到老人，佢兩個老人家都好開心，亦都有機會聽佢哋教會嘅牧者，一間好細嘅教會同你哋在座活全堂嘅人數差唔多，但係佢哋比你哋年紀更年長多啲。咁當時我有機會都同佢嘅牧者有機會傾偈，但係當我哋翻落嚟悉尼之後，跟住就收到消息，就係佢牧者咧。去 Perth 去探佢，佢牧者大概50几岁，就去 Perth 去探佢自己嘅父母。但系当佢去到之后嗰一晚，就跟住就突然间可能心脏病发，咁就走咗。咁系完全系冇任何预兆啊！咁啊，当佢走咗之后，教会突然间就冇咗个牧者。 咁呢個牧者其實佢哋等咗好耐先有，但神亦都好快地就接走咗佢。有啲嘢我哋都唔明白點解神要咁樣做。咁跟住我哋又收到消息，Alan Webb 牧師佢嘅女婿又有 cancer， 突然間嗰種 cancer 係唔能夠醫到嘅。又跟住又聽到啱啱上兩個禮拜又收到另外消息，就係佢嗰個孫嘅孫婿，即係嗰個孫女嘅先生，又有一個好 serious 嘅burn， 就入咗 ICU。有時諗一諗，如果你係屬神嘅人，每一樣嘢神都保護，點解有時嗰啲事會發生呢？當你讀，有時呢啲嘢令到我哋冇辦法有安息嘅。但係呢啲節經文，主耶穌提醒我哋：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有啲嘢我哋唔需要去問點解，亦都冇得知道嗰個答案。但係如果你是一個屬神嘅人，你同我要學習一樣嘢，就係謙卑，就係順服神嘅時候，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當我哋咁樣嘅時候，我哋嘅心裏面就有安息。第三樣嘢，謙卑係乜嘢呢？謙卑就係服侍人。主耶穌有一句說話，我諗大家都記得嘅，就係主耶穌話：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並且要作多人嘅屬下。真正嘅謙卑係將自己服在神大能嘅手下，對神存著敬畏嘅心，對人存著一個服侍舍己嗰個嘅態度。我哋嘅主耶穌佢樹立咗個最好嘅榜樣，佢唔係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有多人將謙卑咧當作一樣咩嘢咧？就係踩低自己。哇！人哋讚你，哇！你煮餸煮得好好，唔係啊！有時一種嘅謙卑係假嘅，其實你係好將人讚你，係咪啊？你同我都會一樣。但係呢度有其實謙卑唔係一個睇低自己、踩低自己，而係小看，即係唔係睇得自己咁重要。英文嗰句咧就亦得非係嗰句非常之話 ，True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it is thinking of yourself less。喺聖經裏面講謙卑嘅時候，你要看別人比自己強，唔係話你明明你，譬如話你唱歌係好過對方嘅，點解你話唔係咧咁樣？嗰句説話看別人比自己強咧，唔係表示人哋叻過你，而係唔係你要看別人比自己更加重要 ？To think of others people more important than you， 嗰個就係主耶穌所講嘅謙卑。所以喺呢度提醒我哋，我哋今日要謙卑嘅時候，我哋今日喺面對呢個社會係充滿著嘅，就係強調成功，強調要有強勢，好似我哋啲今日係琴日奧林匹克嗰個 Paralympic 咧係最後一日，呢個月成個月都係奧林匹克，但我哋聽到嘅全部都係攞金牌啊，攞獎嗰啲人，但有冇諗到嗰啲付出好大嘅努力，但一樣都攞唔到嗰啲人啊？嗱，而家亦都係啱啱係考就嚟考 HSC 嘅時候，我哋跟住又會聽到哇，邊個人攞狀元啊，攞 ATAR 攞到99.99啊！我哋好多時候會強調，但有啲人盡咗好大努力，但係都攞唔到任何，可能攞到分數好低。我哋嘅社會係強調嗰啲成功嘅人物，有時連教會都係一樣。我哋強調教會就增長，我哋點樣成功啊？點樣去個教會點樣威啊？點樣叻？但呢一切都唔係主耶穌所強，所以主耶穌要我哋嘅就學習柔和謙卑。柔和謙卑就是说我们要去学习将个软弱成为我们的出路。在保罗有一句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大家可能都熟的，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想读的时候我们大家留意一下红色那些字。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经常记得头一节，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但我忘记了后面那个段，所以保罗的结论就是，我要更加喜欢夸自己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今天我们夸耀些什么呢？我夸耀我们的胜利，我们怎样威，怎样厉害，我们的子女的成功，我们多么有成就。这一切都是神的赏赐，我们不需要来到贬低。但是记得一样东西，那些都不是我们值得我们夸，我们夸的是夸自己的软弱。有一位神的仆人 Billy Graham， 葛培里博士，在他侍奉的几十年里面，神好使用他，他差不多99岁他才离世。咁佢喺佢年青嘅时候，特别系到去40年代尾就出嚟做报道，已经带领好多人信主。喺50年代嘅时候，佢留意一样嘢，就系骄傲系佢嘅侍奉一个最大嘅一个嘅挑战。所以当时佢同佢嘅同工就订立一个嘅 manifesto， 一个宣言，就作为佢哋成个 Billy Graham Crusade 一个嘅所做的工作一个准则。他提了5样东西，其中有2-3样东西都是跟那个骄傲有关。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他们去设防，好像一个篱笆这样设防自己不要陷入这个骄傲里头。第一样东西就是，不要 criticize 人家的事工，你做得很好，但你不需要踩人家，这个是第一样，要好好小心。第二样东西就是说，不要报大数，譬如每一次報道會有幾多人，你唔方你真係逐個數，數唔到嘅，都係一個估計。但有啲人為就要俾人一個好嘅，哇，好犀利喎！呢個報呢個博佩你，所以就將個數字講到好大。但佢哋話：我哋一定要用一個最 conservative 嘅、最保守嘅數字，就唔好用最樂觀嘅數字。佢話免得俾魔鬼留下地步。求主幫助我哋，每一個人我哋都會陷喺呢個試探裡面。当我们几时骄傲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种安息的。求主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主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但我们还要背，就是要负主耶稣的轭，学主谦卑柔和那个的样式。我们一起有祈祷。天父，多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话语今天对我们仍旧是有效，因为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学习柔和，主你的柔和谦卑。特别在这个世界上面强调的是强者为王，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俗，随从世界的这个风俗，随波逐流，让我们心里面有柔和谦卑，将主你摆第一位，你都关心到周围软弱的人，让你的话语深藏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有主所赐的安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